今天查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1章的第15节，我们今天讲的比较长一点，我们一直把22章呢，我们都讲了，讲到22章的30节。因为这段经文呢，我们没办法把它分开，所以呢，我们就一起讲。我们讲到了说保罗并没有听他们的劝告，他就回到了耶路撒冷。第15节说，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居比路人，就是一个老基督徒啊，就是久违门徒的家里边。所以他们刚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先住着一个老基督徒叫拿孙的家人家里边，而他是一个居比路人。然后17节说，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所以这一次呢，弟兄们就欢欢喜喜地接待保罗他们一行人。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所以保罗这一次呢，就直接见使徒们。保罗问了他们的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一一地述说了。这也是述职嘛，就是保罗回去见了这些长老和使徒们，就要把这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他自己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了他们。20节说，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的外邦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割礼，也不要遵守条规。那么这些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们呢，听到了保罗这个做工的果效的话呢，就归荣耀给神，并且呢对保罗也说，他说你看哈，你在外邦人当中这样传福音有这样的果效，但是呢你看这些犹太人呢，也是在犹太人当中这个工作呢也有果效，有很多人都信主了，而且呢他们为律法热心，也就是他们热衷于律法。这好像有人传你在外边怎么样的教了外邦人呢离弃摩西，就是讲到他离弃摩西的律法，就是不按照摩西的律法给孩子受割礼，也不遵守这样的条规。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诽谤，保罗从来没有禁止犹太人基督徒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生活，他是反对外邦人的基督徒想借着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生活呢得救，就是他反对的是律法主义者。22节说，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言外之意说，我们在耶路撒冷呢有这样的传说，怎么传说呢？说你在外邦人当中呢，你教唆这些外邦人不按照摩西的律法生活，不给孩子行割礼，也不遵守条规，说你看现在你亲自来耶路撒冷了，这样的话这些人肯定要兴师问罪啊，说这怎么办呢？然后23节说，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4个人都是有愿在身，就是他们曾经许过愿的，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以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且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外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些祭偶像之物和血病勒死的牲畜与奸淫。那么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长老们呢，就替保罗想个办法，就是什么呢？他们呢正好有4个门徒，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呢有愿在身，他们曾经许了愿，那么愿望到期了，他们必须得去还愿，到殿里边去还愿。那么还愿的时候呢，按照摩西的律法呢，他怎么样，要行洁净的礼，并且按那个规定呢，你要拿出一定的费用，然后呢还了愿之后呢就可以剃头。所以你可以带他们几个人去一起的做这些洁净之礼的事情，然后呢这就可以使人不空自破嘛。就是保罗并没有说教导外人反对这个摩西嘛，因为他自己你自己现在也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做事情嘛。至于说那些外邦信主的基督徒呢，他说我们耶路撒冷大会已经决定了嘛，他们除了禁戒偶像之物和勒死牲畜的血与奸淫人这件事情之外，他们可以不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去行割礼，所以这是我们已经决定的事情了。但是你保罗呢，你是犹太人，所以你是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去生活的。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保罗他并不是反对说摩西的律法， 他是反对的是律法主义者，他并不反对说犹太人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去生活，就好像提摩太一样，提摩太他要受割礼，那就给他受割礼了。但是提多外邦人呢，他是外邦人，他就不主张他去受割礼，因为他反对的是律法主义者。26节，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所以保罗呢就照着长老们呢为他所准备的这样的事情呢，他就去了，到殿里边也是行了洁净的礼，按照摩西的律法行了洁净的礼，也按照摩西的律法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也按照摩西的律法怎么样请求祭司们为他献祭。说27节，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众人下手拿住他。这些人呢，他们一直跟随着保罗，这里边有一甚至于有可能会有信主的，他们呢这样的来控告保罗呢，他以为这是在捍卫真理。他们看见保罗在殿里，他就耸动那些人说，这个保罗呀是鼓吹教唆人离开摩西律法的人，所以呢要下手要拿他。28节，他们就说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忙，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的百姓和律法，并着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殿。这话是因为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所以呢，这些就是说，哎呀，赶紧拿住这个保罗，这个保罗这个人，他召见我们百姓，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他讲到说召见我们的百姓和律法呢，就讲到了说他不尊重摩西的律法，他不尊重摩西的律法呢，就是召见他的百姓，并且这地方呢就只是圣殿。为什么呢？他说他带了希腊人进去了，因为圣殿呢外邦人是不允许进的。但是实际保罗呢并没有带这个特罗菲摩进去的，只是呢特罗菲摩和保罗一起在街上走的时候被这些人看到了，那这些人就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了呢，实际这就是诬陷他嘛，就是想放手拿住他。然后说何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关了。所以全城的人，因为这个时候讲到了说大家已经对保罗非常有印象了，并且有很多的这些谣言在造谣，他说要教导百姓离开摩西的律法，而且现在竟然领着外邦人进到了这个殿里边的，所以这些人呢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出来把保罗拉出殿，而殿门就关上了，怕他再回去。31节，他们正想要杀他，所以这时候讲到了说他们就动了杀机了。所以以色列人很奇怪的，你说他们信神的哈，你说他们信神，但是他们却动不动就想杀人。他看主耶稣不顺眼，他们就想起来要杀他，所以他们真的是对神没有什么敬畏之心。这时候呢，又想杀保罗。那有报信的人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何城都乱了。千夫长立刻就带着兵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他们那里。又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了。所以他们这些人呢，对保罗呢早就恨之入骨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10节当中呢，他那里边也讲到了，世界上的人看保罗呢，就好像这个渣子一样。所以呢，这些人对保罗也是恨之入骨的。所以他们在那里就可能就在打保罗，准备要杀他了。但是这时千夫长来了，但是千夫长来的时候呢，他们一见到有千夫长和兵丁来了，哎，他们就装好人就，哎，没有啊，没有啊，也就不打保罗了。所以这些犹太人这些人的这个丑陋哈，一览无余的，他们虚伪、仇恨、嫉妒，所以很难想象这些人有一些竟然是属于犹太人的基督徒的，这个是不可想象的事情。33节，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什么事。所以千夫长呢把那些人给制止住了的话呢，他就亲自把保罗给抓起来了，然后就询问他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34节呢，众人有人喊着这个，有人叫着那个，千夫长因为这样的乱嚷得不到实情，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所以大家在那里闹闹哄哄的，也问不出个1、2、3、4、5，说走吧，带到营楼里边再问话。35节，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指着将保罗抬起来， 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所以这个在进那个营楼的过程当中呢，那些人都不放过他，一直想要除掉保罗，跟着喊。那37节，将要带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吗？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边呢，就在跟千夫长说哎，我能跟你说句话吗？那个千夫长说，我是讲希腊话，你能跟我讲希腊话吗？然后呢，然后说，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个埃及人吗？也就是说，千夫长呢误会了，就是曾经以前有一个叛乱分子跑到埃及去，他以为是他，说是你不是你。39节，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他说我不是从前作乱的那个人，我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吧。所以保罗也跟他说你这误会了，我不是那个人，我可不可以跟这些犹太人讲话呢？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讲话，因为保罗他又懂讲希伯来语，又懂得讲希腊语的，所以呢，他就用希伯来语来跟希伯来人，就是跟犹太人讲话，让他们来表明说，他说我是犹太人。众人听他说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因为什么听他讲希伯来话就安静了？哦，大家说原来你是犹太人呐、啊，因为他们一直把保罗并没有看成是犹太人，犹太人通常不会把这个信仰这好消息传给外邦人，但是呢，这里边呢，保罗呢一用希伯来话讲话，他们说，哎，原来他是希伯来人，原来是我们犹太人。那到21章，大家就都不吱声了。大家就都不开始听了，然后22章呢，保罗就开始讲道。保罗讲道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就说诸位父兄，我现在要给你们讲这是怎么回事。第二节说，众人听他说话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所以他讲到，我也是跟你们一样的，我也是热心侍奉神的，你们今天这样你们觉得是热心，我跟你以前跟你是一样的。所以保罗这里先跟他们说，我以前跟你们是一样的。然后第四节说，我也曾逼迫奉着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着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所以保罗呢，他讲到说，我以前不是像现在这样的，我以前呢跟你们是一样的，都以为这是在为热心，他说我比你们还热心呢。然后说，你看那些大祭司啊，你这些祭司长啊，都能给我做见证，我以前保罗是什么样的人，你们都知道的。然后六节说，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他就讲到了有一次，他拿着大祭司的信，要去到大马色，就是今天的大马士革，要到大马士革去抓基督徒。但是走在路上的时候呢，突然天上有光。第七节说，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那光，却没有听见那位与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你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色，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照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所以保罗在这里做什么呢？保罗在这里做见证，说我以前跟你一样，跟你们一样，都是为律法热心的，我也是逼迫基督徒的，我也是反对基督徒的，但是呢，直到有一天在大马色的路上，我遇到了这位耶稣，就是我们曾经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所以我遇到他了，遇到他的时候呢，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主就责备说，为什么逼迫我，然后就并且指告他说，哎，你进到城里边，城里有一家，你进去了，他这个人会告诉你你以后要怎么做。然后呢，与他同行的人呢，只是看到 扫罗好像行动挺怪异，但是呢也看到那光，但是却没有看到与他说话的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然后呢他说我说完话之后，因为光太亮照耀荣耀，我就看不见人了，所以那个同行的人得拉着我进那个大马士。十二节说，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照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也就是说这个主耶稣让保罗去见这个亚拿尼亚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很有见证的，为人所称道的。然后说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他了。他说我在大马色的路上呢遇见主之后呢眼睛就看不见了，但是主呢吩咐人来带他进城，去到一个人家，到这个人家呢说这个人就会把你以后要做的事情告诉你。但是去了之后的话呢，这个亚拿尼亚呢哎，为他一起跟他一讲话的时候呢，他眼睛呢一下就可以看到了。然后呢十四节说，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所以这个亚拿尼亚呢就奉着主的名呢就告诉扫罗说，你是蒙拣选了，可以使你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呢又可以使你得以见到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并且能够听到他口里所讲的一句话。十五节说，因为你将要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神为什么要他明白他的旨意？为什么要他能够看见？为什么能够要他听见？目的是给他做见证。十六节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所以保罗呢就按照主的命令怎么样去受洗，去认罪，去倚靠神。然后后来有一次呢，他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就魂游向外，就是他的思绪呢已经脱离他的身体，看见主对向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所以呢我们这里边看到了一件事情，保罗呢来到耶路撒冷呢，真的不是他自己自行其事，或者说他一时冲动或者怎么样的。第十八节经文充分的表明了，告诉我们说他回到耶路撒冷是谁，是主的带领，是圣灵的带领，并且催促他说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啊。这个讲的不是说他回耶路撒冷，而是离开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得了那个启示之后呢，他就离开耶路撒冷，他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十九节说，我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在你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衫。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保罗在这里要神要差派他离开耶路撒冷去外邦人当中传福音的时候呢，保罗呢就有一个顾虑，他说你看谁能理我呢？谁不会相信我？因为我是逼迫基督徒的，而且你看那个斯提法殉道的时候，我还在边上给他们看衣服，所以人家都知道我扫罗是怎么样的人，我出去怎么跟你做见证啊？所以主就跟他说你不用怕，你去吧，我要差你去外邦人那里边。然后呢保罗这里边也是向他们在宣告说什么，向他们宣告说他向外邦人宣传福音呢，这是主的意思，是主的旨意，不是他自己自行其事啊，是主的旨意。然后呢22节，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吧，他是不当活着的。那么我们就看到了，大家听到他这里面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能讲这样的话？因为这些人相信神不会说这样的话，主怎么可能会差派他们人跟外邦人来讲话呢？外邦人都不洁净，唯有犹太人才洁净。所以他们认为保罗在这里撒谎，所以他们一直把保罗呢看成犹太人的背叛者，是一个犹太人的叛徒，所以把他除掉吧，说这个人在这里竟胡乱讲，神怎么可能把他的旨意向外邦人显明呢？我们才是他的百姓啊，神要向我们显明还差不多，向我们显明怎么能向外邦人显明呢？这个人是犹太人的叛徒，需要把他除掉，需要把他除掉。 然后呢，这是保罗自己在讲自己的经历哈。然后呢，众人呢就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扬向空中。这里面讲到说，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扬向空中的话呢，表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悲伤，一种情况下是愤怒。所以这里边表达的是他们的愤怒，太生气了。这保罗，这简直是在亵渎神呐、啊！所以呢，24节。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鞭子拷问他，用鞭子拷问他，就是打他嘛，要拷问他，因为这个犹太人他们闹得太凶了哈、哦，所以这个千夫长没办法，也只要进去来拷问拷问他吧。他要知道说这些人为什么对你这么喧嚷，为什么对你这么不客气？说虽然你自己说你不是什么作乱的，但是这些人为什么对你这么不满意，对你这样高声大气的这样来喊叫？为什么甚至于说合成的人都耸动起来了？所以他要问个明白，所以就拿鞭子呢要抽打保罗，抽打保罗来问说为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也就是他不相信保罗刚才所回答的话。好了，我们接下去往下看25节，刚用皮条捆上这人得捆上，然后再鞭打。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那么把保罗捆上之后呢，用皮条捆上就准备打的时候，保罗就说我是罗马人，你还没有定我的罪，你先就打我，罗马人也哪有这个条例啊？罗马人对罗马人自己呢，他们是非常的尊重的，就是你没有定罪之前你不可以上刑的，这是很多的国家今天所实行的一个政策。那保罗就跟他说，我是罗马人，你们没有定罪，你为什么鞭打我？26节，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这个千夫长把这个保罗递给百夫长呢，本来想让他打一打，审讯审讯或怎么样，但是一打的时候呢，开打的时候保罗说我是罗马人，所以这个百夫长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按照罗马的规定不能打，所以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于是他就去找千夫长说，你要干什么吧，这个人是罗马人呢，你要搁这人身上做什么？27节，千夫长就来问保罗，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好了，那么保罗呢，在这里就告诉他，我是真的是罗马人。28节，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所以这个千夫长就觉得说，我花了很多的银子才成为罗马人，拿到罗马人的公民的身份，那你是怎么得来的？保罗说，我生来就是罗马人，因为他生在神圣罗马帝国。29节，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他了也害怕，因为这个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罗马人呢，因为他们认为罗马人是尊贵的，所以罗马人呢不能给罗马人上刑，所以这个千夫长呢，他现在一看把这个保罗，他是罗马公民，他给他绑起来了，甚至要拷问他，他知道罗是罗马人了，所以他就害怕了，因为这样的话呢，保罗是可以反过来去告他的，他也因为他也是违反罗马的法律的。然后呢，第30节说，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叫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这个千夫长的态度就变了。千夫长态度的变了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要知道为什么这些人竟敢控告我们罗马人，所以呢，他就说这事呢，他要替他做主，然后呢，就把全公会的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请来了。什么意思呢？就告诉你们两个人对个字，看看这个保罗到底是犯了哪条的规矩，犯了哪条罗马帝国的法律呢？那么保罗呢，就要跟这些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要面对。那么我们今天讲到的呢，只是讲到了说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然后进殿里边，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他要进殿里边行洁净之礼，并且请求祭司要为他来献祭。但是呢，那些人来了之后的话呢，他们依然就是一直跟随着保罗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继续来耸动城里的以色列人呢，来和保罗来作对。那么他们成功了，就是把保罗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但是呢，这个千夫长呢， 就交给百夫长，但是呢百夫长发现呢这个保罗是个罗马人，所以呢这个就报给千夫长，千夫长呢现在就开始要保护使徒保罗，然后呢要他和这些犹太人要对峙，要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了，那么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去到耶路撒冷，他之前的时候讲到了说他去耶路撒冷要有捆绑，那么现在呢真的证实是有捆绑的。那保罗是如何面对这样的捆绑的话呢？第一，我们要学习的是保罗从几方面来为主来做见证的。他前边他所要做的，他说我不以我的性命为念，我要行完我的路程。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我不顾我的生命是死是活，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主托付给我传福音这个使命呢，我要传出去的。所以呢保罗在到了耶路撒冷，虽然马上就受到了捆锁，但是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依然在向这个犹太人的百姓在传福音。那么呢我们看他的传福音的特点呢，就是他首先告诉这些人，他不是在传一个异教。因为犹太人呢一直认为，把这个或者罗马人都认为基督教呢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信仰呢，是一个异教徒。但是保罗呢在这里说，不是，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侍奉同一位神的。这一点呢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看到彼得也是一样，彼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传福音的时候也这样传，他要告诉这些人，我们不是在传另外一个神，我们是同一位神，只是这个神的旨意呢，我们知道这样的旨意，而你们呢，你们不相信这样的旨意，所以你们就把这个义者耶稣给杀了。但是我们为啥做见证？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边依然在向他的骨肉至亲在宣讲，向他们来宣告，这不是个异教，这不是个异教，这是仍然是同一位神。他希望借此呢能够让这些人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就是这位救主他降世为人。所以呢他这里边强调的是同一位神，在跟这些弟兄姊妹在讲。第二个呢，我们看到了哈，保罗呢在整个的传就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为自己辩解，而是他要宣告这样伟大的救主。有些人说他在那里说，哎，我是罗马人，好像有点害怕了似的。实际不是的，他只是把一个实际的情况讲述出来。一个罗马人不可以上刑，这是正常的。他并不是说贪生怕死，怕人打怎么样。但是呢，我们这里看到了他没有为自己辩解，对不对？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他重要的是要向人来讲清楚这福音的。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作为每一个基督徒也好，每一个服侍神的人也好，所应该有的品格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我们的脸面也好，我们的身份也好，不要把这个看得很重。我们要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看重的是我们主的名呢能够被高举，我们主的名呢能够被传扬，我们主耶稣这样复活的见证呢必须要传开，这是我们才是我们真正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从这两方面呢，保罗呢在耶路撒冷呢来为主做见证，他要行完他的路程，他没有任何一点为自己保留的，就好像他当初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人拦着他说你不要去，因为那边有捆锁，保罗说我不以我的性命为念，我要行完我的路程。所以呢我们看到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圣灵的带领，他这样去做了，他就一直在为主来做这样的见证。而在做这样的见证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他不是在为自己辩解说我如何，而是什么，而是要告诉这些犹太人说，我不再传异教，我们传的是同一位神，而在这位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个上面。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是在为自己用自己的这个转变呢来做个见证。保罗呢在这里边也是在用自己的这个一个是如何转变过来的呢来做一个见证，都我之前跟你们是一样子的，但是现在呢我因为大马色路上的这个经历，使我认识到了这位耶稣，我们所定死的，我们所热心逼迫的，原来他是神的儿子， 原来他是神所为人所预备的救主，原来他就是我们以色列人千百年来所盼望等候的这位弥赛亚。所以他是要唤醒那些犹太人，让他们知道，就是说我是怎么转变的，你们也要这样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保罗呢，的确是在用他自己的这样的转变，这样观念的转变，或者说我们说他对这位耶稣基督的这认识上的这样的转变，在他们当中来做见证。保罗呢，后来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也说过了，我们以前都曾经凭着外貌认过他。这节经文的意思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说犹太人他们这个在观念当中，他们不能够，以前我们讲过了，在观念当中呢，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位弥赛亚如此的卑微。第二个呢，他们也不能够接受这位弥赛亚要受苦受羞辱甚至于致死。所以主耶稣一直在要告诉他们说，人子必须要受许多的苦，受很多的汗，被交在人的手里边要死的。所以保罗呢说，我以前也这么认为的，但是呢他从死里复活见证出来他是神的儿子，他说我就必须得按照真理来这样的认识。而你们呢，我之前跟你们也是这样，不认识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所以保罗呢在这里边也是在用他的这个转变的经历呢，对主的认识呢来告诉这些人。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保罗哈，保罗虽然在这个耶路撒冷遇到了捆锁，正如他在来到耶路撒冷之前就圣灵所指示他的这样的一定要有捆锁，但是你看到了保罗呢，他真的没有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他还是在专心的在传扬这位救主，为这位救主来做见证，就好像当初神叫他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告诉他的一样。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见证啊，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一个机会，就好像他所说的，得时不得时总要传讲这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与人分享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他呢自己呢真的这样是做到了。那么他讲的是什么呢？他在这里边我们丝毫没有看到说他讲到自己如何如何夸口的，也没有，他一直在夸的是耶稣基督这个恩典，就是他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主竟然能够拣选他施恩于他，就好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在他的这罪魁身上所显明这样的救恩的话呢，可以让别人可以得到安慰。所以呢我们借着这段经文呢，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学习，这样的学习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总要去传扬福音，而不是传扬我们自己，而且不单是借着我们口中所讲的，也借着我们这些经历主恩典的这样的见证来宣讲，向人来宣讲。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好，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分享或者是补充？
我想问一个问题。
哎，好。
在那个第十一节，
哎，
这边说那个他们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我想问一下，这是他是有怨在，这个是不是当时那个拿细尔人的怨吗？
嗯，
这是就是那个拿细尔人的怨吗？
嗯，他不一定是拿细尔人的怨的，但是呢，他们是有许愿的，比如说哈。他们有些时候呢会说，哎，我许一个愿，这个愿是什么呢？我要花多少时间，我要专门去为主做工作，或者说我要是去在什么什么地方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但是呢都是以为主来做了。那么这个愿结束的时候呢，必须他们要还愿，因为这也是摩西的律法的规定的，许愿呢必须是还愿。那么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他要剃他们的头，但是剃他们的头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可能是拿细尔人的愿，但是呢就是说拿细尔的愿呢，有人是一生的，有些人是一阶段性的，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两年我要归给主来使用的，那么这两年呢就不剃头，两年结束之后呢就去剃头。今天呢甚至于说在那个好像是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吧，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还保留了这方面的要求呢，他要求他们的那个信徒的话呢，每个人好像一生当中要是不是耶和华见证人，还是我忘记了，还是摩门教要求你必须奉献一生，一年的时间，一生当中你必须奉献一年的时间，就全心的来服侍他们的神的。所以呢这里边讲到了剃头呢，也很可能是他们是这个拿细尔人的愿， 但是呢是这种就是不像说参孙啊和萨摩尔啊这样的一生的这样的愿，他可能是阶段性的，一年呢两年，很可能的是的。因为拿西尔人呢他许这个愿呢就是以不剃头，然后呢还愿的时候就把头剃了就完事儿了。